这还是在那个讲无分别智的16项里头的内容，我们没有那个具体的去对，就是这是现在讲到第几项了。下边呢讲这个还是譬喻，是只譬喻后两个智，在那个16项里头，我看啊，我们前边讲完了这个若差别。后边一个是若无分别后得譬喻，就是广说后两个，一个无分根本无分别智，一个后得智，他俩的譬喻。哎，现在我们该讲到这儿了。你那个咱们讲完了之后，你在复习的时候可以自己去对啊。前边的譬喻呢，都是譬喻三个智，就是家行无分别智、根本无分别智、后得无分别智。所有的那个例子都是，甭管是哑巴呀，甭管是这个愚者呀，还是求论的呀，都是三个阶段。咱们就用最后一个再说一下吧，就是我想学设大乘论，第一步呢是求这个论，我先要找这个论，谁有啊？得去找善知识。这是凡夫，就是既没见过这个论，也不知道里头的意思，但是我要得到它，然后看到设大乘论了，哎，现上见了，这叫受法，就是限量实证真如，哎，就是根本无分别智，这个时候是离严状态，是限量智，然后到义，就是我通过学习理解了设大乘论的意思，就是后得智的过程，它是有这个无常的，是有为法，是有心的运行的。那个根本无分别智，实际上说是根本无分别智，实际上在你证到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，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是无智亦无得，实际上是能所双亡的，它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智的状态，但是呢，你又不能说没有这个智。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智，没有这个智，你就不可能有人证到这个智了。你也不能说我现在没有分别，比如说有人打了我一棒子，晕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我就是无分别智。哎，也不是，它还是一种这个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努力，最后能够把错误去掉。哎，把五蕴这个梦空掉，这样的一个智，很了不起的一个智，是很根本的一个智。有了这个智，你才有后得智的修行。所以这个好像不太好理解，实际上你就知道他就是说，你就记住这个说，他是把梦给空掉的那个智，就是你在得到这个智的时候啊，没有东西。因为它是去梦的，你梦一醒，什么也没了，哎，这就是有智了。你要是有那个梦呢，就没这个智，哎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另外的譬喻，就是那个广譬喻后两个智。说为什么广譬喻后两个智呢？因为家行无分别智是假安立的，实际上它不是无分别，它有分别，哎，它是得到根本无分别智的一个前行准备，所以也把它方便说为无分别智。真正的无分别智就是两个，一个根本智，一个后得智。看他举什么例子啊？他说，如人正闭目是无分别智，就是一个人正闭着眼的时候啊，这叫根本无分别智，就是什么呢？无相。你看，根本无分别智就告诉你很明确，根本无分别智里头不能有相，哎，色声香味触都不能有，哎，你把五蕴空了，什么也没见，这叫根本无分别智。既彼复开目，后得之一啊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又睁开眼了，看到真实了。也这所有众生心，这个他都知道了，都看到了，这就是后得智，哎，就是有分别了， 当然是限量的分别，不是我们这个笨笨的比量分别，前边都给梦中的都给消失了，就好像人闭着眼睛是根本智，哎，无相，一睁开眼，有什么见什么，如实见，这叫厚德智。这是一个譬喻，再一个譬喻，还是这两个智，应知如虚空是无分别智。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三维空间，这个三维空间既不是空气，也不是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那个空间，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存在，是一个理的存在。三维空间是我们人的一个理性认识，实际上这个真如呢，也是一个理性认识，它又没有形，又没有相，它又不是一个东西，它又不是有为法。它就对于我们来说，实实在在就是一个理的认识。什么理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这个五蕴是没有的，哎，这是一个梦，你在梦里头是错误的，颠倒梦想，就这么一个真理。应知如虚空，它是永远不变的，这是无分别智，就是里头无形、无相、无什么的，什么法都没有，无为法。这是根本无分别智，哎，无智亦无德，于中现色相，厚德之一耳。哎，这个虚空里头呢，有了相了，哎，你比如说我们凡夫现在看，咱们用这个比喻说啊，凡夫认为这个物质、山河大地就是真实存在的，虚空里头有真实存在的，看到法了，哎，看到真实存在的法了。如果用唯识来说呢，就是这个梦境消失了，看到所有众生心，三界唯有心，看到这个法了，于中现色相，这些众生心的色相都现出来了，这是厚德智，这是用虚空跟色相来比喻两个智，这就完了。下边是下边一项。叫无功用作事，这个无功用作事是这个怎么这个就是提出来的呢？就是有人呢习惯于思维，说佛菩萨无分别，无分别他怎么度众生啊？啊，他不知道这个是你，这个是他，他怎么度众生啊？他老不能理解那个限量智，那限量智比你这比量智那分别的清楚的多。哎，那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什么叫若干种心啊？就是他现在想这个，一会儿想那个什么，或者同时想了很多多少种心，如来清清楚楚都知道。限量智比你这个，你可以用我们凡夫这个比喻吗？就是凡夫看颜色是限量智，你一睁眼，就是那个你刚睡醒，迷迷糊糊一睁眼。还没开始起分别的时候，你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的颜色是顿现眼前的，了了分明，不会有错，不会把墙看成柜子，不会把电视机看成表，是吧？不会错的，限量制比你那个比量制要准确得多。就是说，他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他没分别怎么度众生？这儿呢，给讲了一个就是叫无功用作事。佛菩萨不用分别就可以做事，现量就可以做。他举什么例子呢？说如摩尼顿号天月，这是两个譬喻。无私成自是，摩尼是意音，那个意思就是宝珠，宝珠。那个嗡嘛呢叭咪吽。那个嗡是开头，哎，咒子的开头都用嗡，嘛呢就是这个摩尼，哎，这就是译音，有用这个字儿，有用那个字儿，就是宝珠，哎，白嘛是莲花，哄是就是祝愿，哎，那六字真言就是莲花中的宝珠啊， 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咒语。摩尼是宝珠，这个宝珠是咱们现在没有，现在为什么没有啊？因为你众生根性太差。你像那个佛那个时候在的时候，可能也不多，但是佛在本生故事里头，就是那个福报很大的那时候，经常什么呀，就是出现摩尼宝珠，宝珠，宝珠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也叫如意宝珠，就是你有了这个宝珠啊，你说要什么就来什么，你说要吃的来吃的，要衣服来衣服，要钱来钱，要什么来什么，如意宝珠。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不合理呀！那说句话就来了，你自己得有那个福报，你前生得积累那个福报，积累了就有。就好像说你，比如说你这一生结束，你福报很大，布施很多，上天做神仙。说神仙就是一生，他是化生嘛，一生你看你升哪层天了，低一点的天岁数小一点，可能4、5岁、5、6岁，这个高一点的天一生就是10、20岁。天一自然在身，那哪来的呀？那不跟那个摩尼宝珠想吃饭一想就来，那不跟那个摩尼宝珠一样吗？甚至比那个还省事。你那个你还得在这想念啊，我要什么？那个天一不用你想，自然就在身，就是你造下这个福报了，它自然就有这个福报。你不造这个福报，你见不了这个，你就拿不到这个宝珠。所以它是一个因果上丝毫不爽的一个很正常的现象，这就是摩尼宝珠。你能拿到它，你在你那儿能够拿到它，你必须有那个福报的人，有那个因缘的人，你才能够拿到。这个摩尼宝珠无私成自是，你看摩尼宝，你跟他说，我要这个，比如我要金子，眼前就出现金子了。这个摩尼宝本身呢，它不是友情，它没有思维，没有分别，但是它可以做事，这就是一个那个现象的显现，一个因果关系的显现，所以说，就像摩尼，你看他为什么他用证明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个还是有这个东西的，虽然这个少见，但是人们都知道有这个东西，都承认这个事情。所以他才会拿它做那个例子。天乐，就是那个时候开天目的人很多，很多人都能看到这个，就是几禅天、几禅天，天人的影像他能看到。天上的，当然那个就是什么亭台楼阁的呀，什么这个水呀、草啊，什么那个，很多。有音乐，有天乐，天乐经常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乐器在那自己奏。也是无私成自是，乐器不是友情，没有分别，但是呢，它就在那奏乐。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在什么广场上啊，什么这个场合呀，它在那放录音，也相当于那个意思嘛。也是这个叫无私成自是嘛，只不过是你人得有那个。前头的那个福报得有那个功用，得有那个做那些准备，它就能造成这种现象。所以这个叫佛菩萨呢，不用分别就能做这个度众生的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为什么呀？他多少生积累佛法，积累度众生的方法，那都很熟练了。度什么众生，怎么度都那个就是很熟练了。到他那个心意相应，自然他就能那个现量，他就能做到，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说，种种佛事成常离思议耳，就是佛菩萨他做度众生的种种佛事啊，他也是恒常是离开思维分别的，这是一种低级的智慧，他就用现量智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。下边是那个最后第16项叫甚深，就是无分别智甚深。这个无分别智甚深了，这个诵的也就甚深了。看的这个字好像不好理解，其实好理解。先看 讲着啊，非于此，非于，哎，这样断。说无分别智怎么甚深呢？非于此，不是在这儿，不是在哪儿啊？就是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，就是无分别，无分别就是非于此，就是不是在分别上，这个智没有分别，非于此。不是在分别上，无分别智里头，第一个是没有分别的，非于分别，非于，也不是剩下的其他的，那就是说，一个是分别，一个是非分别的东西。我们这个无分别智呢，既不是分别，也不是分别之外的东西，就是空，就是无智。也无得，哎，前边不是说了吗？所缘也是无相，哎，能缘呢也是如虚空。这个词就是指的无分别智里的那个分别，没有分别，也没有分别之外的东西，就是空。下边一个非智而是智，非智不是智，不是什么智啊？不是分别智，就好像那个非心而是心一样。哎，不是分别的心，而是限量的心。这就是不是分别的智，而是限量的智。哎，是无分别的智。下边，与境无有异，智跟境没有不同。我们凡夫这个分别智里头啊，智跟境绝对是两回事儿，能认识所认识绝对是两回事儿。能认识是有情，所认识是有情认识的对象。但是这个初地菩萨证到无分别智的时候呢，与境无有异，非常特殊，就这么一下，无有异，怎么无有异啊？境是无相是空，智呢也是无相也是空，无智亦无得，当然与境无有异，这是很少见的。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这一项，到那个厚德智又不一样了，厚德智又有对境了，厚德智起来的那个佛菩萨的心，限量对的境是众生心，哎，又有异了，因为这个根本无分别智与境无有异，能所双亡，无智亦无得，所以这个智就成了没有分别了，你看。反复的讲，大家应该对这个无分别智是怎么回事就知道，实际上就是假安立的一个，这个假安立还挺难安立，为什么呀？它内容是五蕴皆空，这个还很难，还要费一大阿僧祇劫的熏习，哎，你才能让这个五蕴空掉。五蕴一消失，说有了，你有了无分别智了，这是一个假安立。实际上，这个时候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智在那儿，就是你把错误给消除了，就好像说你这个人得了一场大病，病好了，你可能说我跟癌症做斗争，把癌症给消灭了，什么叫抗癌英雄啊，了不起，说我见了他了，抗癌英雄，说他干了什么了，这么英雄，你在他身上什么也看不见。就是什么病都没有，哎，无病也没有治病的方法，哎，这叫抗癌英雄。最后一个送的，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这又是在重复刚才说的那个基本原理，所有的法本性都是没有分别的，都是离言说的。哎，都是无言的，都是离言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真实存在的一些法，用不着你言说。你比如说三界唯有心，哎，这是世界上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它跟你说话那是完全两回事儿。你在这说那是假智，哎，那是妄想， 心是真实的存在，里头没有妄想。然后就再说那个凡夫说的那些不存在的法，就是他认为存在的，比如说就说物质，也是离言的，也是无分别的，物质本身客观存在都是离言的，真正存在的法都是离言的，不管你是说的对还是不对，连说的错的都是离言的。凡夫认为物质世界客观存在，他那个客观存在就是离言的，就是没有分别的，物质有自己有什么分别，分别就是妄想，分别就是一个假的东西，就是空的东西。分别跟那个法的实际存在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所以说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不但真的法是无分别，假的法都是无分别，就是一切真实存在的法，认为真实存在的。注意啊，这就说明什么呀？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只有能认识，只有心，三界唯有心，只有能认识，没有所认识，哎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心是主观，心都是主观，心本身就是主观嘛。所以说世界上呢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所分别无故，就是我们凡夫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不管你是五蕴还是十八界还是物质还是精神，凡夫分析的那个精神，描写的那个精神，想象的那个精神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，没有任何根据，谁也没见过那个精神，他自己来，像现在心理学什么这个学那个学，也是在那儿分析出一大堆来，都是妄想。所以所分别，凡夫所分别的法都是没有的。最后一句，无分别智无，就是你所分别的法都没有，都没有就不应该分别，对吧？所分别的法都没有，我不分别了，无分别智怎么样？也没有。说如果说我有，我在那还是有所分别，那就不是无分别智，那就是妄想。哎，所以呢，你真正认识到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就是都是离言的。哎，就是说你只要是分别，那个所分别就是没有的。一切法离言的，你有言，它肯定不是那一切法呀，哎，所以有言就不对，所以所分别都是没有的。所分别没有，你如果认识到这个真理了，所分别对境都没有，你就不分别了。你所分别一不分别，无分别智也就没有了。在你说的这个无分别智没有的时候，你就证到了什么呀？真正的无分别智，真正的无分别智是什么呀？就是无智亦无得，这个甚深就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超越了凡夫境界，你在凡夫境界里怎么说它都不是无分别智，只有你能所双亡，什么也不说了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无分别智。真正的无分别智呢，又是没有智，反正你把这个道理理解了，你就能看懂这些话了。十六相就完了，下边呢开始讲这个，这实际上是差别，这实际上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这三种分别智啊，各分各有差别。先讲此中加行无分别智有三种。就加行无分别智有三种加行无分别智，为因缘顿号，引发顿号，朔习生差别故。注意，这个生是配这三个的，就是无加行无分别智呢，有因缘生的加行无分别智，有引发生的加行无分别智， 由朔溪生的假性五分别质。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因缘生的呢？就是你这个人呢，生无分别质的因缘有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前生是朔朔的修习文思修佛法，四巡四观，这些因缘都有。这一生呢，一碰到佛法，或者是那个你碰到的不叫做佛法，但实际上是佛法，一触你就知道这五蕴是空的，这家性无分别智就出来了，家性无分别智的这些智慧就出来了，你就能升起，就是因缘生家性无分别智，就是你前生有这个因缘，你准备好了，哎，这一生呢，只要有这个触动这个无分别智的这种因缘一出现，你立刻就升起无分家性无分别智。这是一种这个修行的很好的人了。还有一种叫什么呢？引发生家性无分别智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像这个人这么厉害，因缘没有全部准备好，但是呢，他基本上前边修习也基本上有，哎，他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引发，需要把他的那个习气啊，这个勾出来，哎，那就是你要皈依，要受戒，哎，跟大家一块儿学佛法，哎，碰到为师了，我能看懂这个论，我能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，这叫引发，就是习气。经过习，把原来的习气给勾起来之后，他能够进入修行家性无分别智，这叫引发，这叫引发生的家性无分别智。最后一个叫朔溪生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更那个准备的不好一点儿，这个人，他习气也这个差一点儿，引发不了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反复的修习，哎。学社论、学瑜伽师地论，学也没引发，朔溪就是我还学还学，哎，到最后这个种子熏得多了，引生假性无分别智了，能做，能在定中做四巡四观了。假性无分别智生的时候，生的有这么三种情况，其实就是这个善根好坏的。根本无分别智亦有三种，叫起足无分别，这个后边这个无分别差别啊，这个无分别也是配给这三个，就是起足无分别智、无颠倒无分别智跟无系论无分别智，这个无分别也是配三个。什么叫起足无分别智？这个人一学佛，一看心经，他说我知道这个佛说的这个就是五蕴没有，哎，色是空，这些都是空，要远离颠倒妄想。就是般若经啊，他一看呢，他坚信，而且非常高兴，喜足，就是这个学起来很高兴，理解得很好。他会什么呀？你再问他说五蕴有没有啊？他不加思索，没有，不分别了。十八界有没有？没有。十二因缘有没有？这个苦集灭道语言里的佛法有没有？没有，空。佛没有说过法。他对般若经的理解达到喜足，他就不分无分别，这叫喜足无分别。就是他对这个理解的非常好了，这就不分别了。我们世间也有这样的，他那个释经是举了一个，就是那个叫非想非非想定，这个外道修定，修达到世间最高定了，非想非非想定。你再去问他关于这个修定的事儿哈，他不分别了，因为他你说的那都很低级，在他那都不是问题，所以他对这个修定的事儿呢，起足无分别。就是他全懂了，不用分别，这叫喜足无分别。喜足无分别，这个 是修行的一定阶段的果。你比如说，就刚才说，你学般若经，学这个人为五蕴皆空，学好了，哎，喜足无分别，这是个好现象。但是整个这个喜足无分别呢，你要是停在这儿就不是好事。你像那个世间那个修定，它就停在那儿了。为什么呀？它没有再次可修了，没有再高的了，它最高了。所以他就说我涅槃了，不要说到非想定人认为涅槃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外道学的最后两个老师，就告诉他说，就入的那个定嘛，就告诉他说你涅槃了，你那个以后不轮回了，已经解脱了。实际上在很低层次的，有的得了畜生就告诉说我已经这个解脱了，我已经涅槃了，我已经是觉者了，我是佛陀了。很多外道都那样，那都是喜足无分别。就是低级的，哎，他认为我得定了啊，我那个他就不往深高的境界进行了，所以喜足无分别呢是有一定的成就，但是如果停在那是不好的，哎，这是一种无分别，也是一种这个无分别制，就是对这一个领域的事情你可以不加分别了，你得到正确的认识了，这是一种。无颠倒无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举那个小乘的例子，小乘例子叫无颠倒无分别，什么呢？就是颠倒在他那没有了，他对颠倒不分别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小乘的无颠倒是无什么四颠倒，就是我们凡夫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，叫无常，他认为有常，哎。这个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就是这四个嘛，这是真理。但是，一般凡夫呢，认为世界是常，认为有我，认为这个世界是乐，认为什么？哎，正好是那个跟那个真理颠倒的。在小乘那儿呢，对这个颠倒，就是你如果说世界是常，如果说有我，如果说人生是乐，如果说这个我们。世间法是清净的，这种颠倒认识在小乘这儿给彻底去掉，他对这个不分别了。你谁对他说有我，他根本就不听，无分别，这叫无颠倒无分别，就是没有颠倒的分别。但是呢，他有正确的分别。哎，他在那四圣地，哎，学三十七道品。修白骨观，修什么？对治他的那个烦恼，他有正确的分别。但是对于那个颠倒的分别呢，他没有了，这也是一种无分别，哎，一部分无分别，喜足无分别也是一部分无分别。最后一个是无系论无分别，这是菩萨的彻底的。什么叫系论？这个表面上。就是戏论嘛，那就是说着玩的。哎，佛菩萨认为我们所有的分别都是戏论，就是刚才说的世间法分两大份儿，一个是实际存在的，一个是戏论，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脑子里想的，我们脑子里想的全是戏论，比量智想的全是戏论，菩萨没有比量智想的了。没有分别了，就是无系论无分别，就是什么呢？照见五蕴皆空，登到初地以上。因为那个我们五蕴都是分别出来的，所以菩萨是无系论无分别，这是究竟的无分别。根本无分别智呢，分这三种，就是最后一种是究竟的，前两种是不分的。我们菩萨修呢，也经过这个部分的阶段。哎，你学这个阿含经，明白了没有我，你认识的非常坚定，对于有没有我，确定了不分别了，这就叫喜足无分别，就是满意了，哎，不分别了，无颠倒无分别，哎，谁说一些邪见错误观点，在你这儿一听，听见跟没听见一样，根本不加分别。这叫无颠倒无分别，最后达到无系论无分别。后得无分别智有五种， 这后德物分别制要复杂一些。咱们直接就讲啊，为通达。什么叫通达后德物分别制呢？就是你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不是无智亦无德吗？我们说过，这个呀，是一个相对于那个五蕴消失的一个假案例。实际上，在菩萨那儿没有一个能所双亡、什么都没有的这个那一刹那，不存在这个。你的五蕴一消失，紧挨着的一刹那，就看见什么呀？所有众生心就看见了，哎，就后德智就升起了。所以并不存在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一刹那。你到那个，刚才这儿我在定中，我还有一个啊唯识想，这个唯识想一断呢，哎，突然众生心现前。你这个时候第一念是什么呀？我证到五蕴皆空了，我到了彼岸了，我证了初谛了，我有了无分别智了。这是你肯定你觉察，就是通达，就是我到了嘛，我到了初谛了，这是第一念，这就是开始，这是第一个后德智。就是你一看众人，哎，五蕴没了。一看众生心，一个阿赖识，哎，我都看见了。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呀？我到了初谛，就是通达。哎，我到了初谛，这是第一个后德智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随念。就是随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忆，就是随着你那个念，就是记忆。哎，我们所有的念都是记忆。念，随念就是你立刻就把前边的事情全记忆起来了。你第一个反应不是说，哎，我证了五蕴皆空了，我到初谛了。随念，哎，把过去的事情回忆起来了。这也是后德无分别智的内容。第三个内容叫安立后德智。什么呢？就是开始度众生了，开始安立佛法了。这个时候众生心一出现，这个时候你一看这个众生正在干什么，哎，他学经学不懂，哎，你是不是给他帮一下忙啊？哎，那个众生需要怎么度？哎，安立佛法，开始度众生了，安立佛法。这是三个后德智的内容了，还有两个，第四个叫和合。什么叫和合呢？是他自己的修行内容。说地上菩萨怎么修行啊？和合。怎么和合呢？就是原来这个正初谛的时候，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啊，跟那个后德智啊是分开的。根本无分别智是无智亦无德，是空。后德智呢，是看到所有众生心是有，他俩是分开的。到这个证了初谛之后，他怎么修行啊？还是修五蕴皆空。我们不是说吗，你证了初谛是五蕴的现行空了，但是那个种子他一看，呵，这无始以来熏的都是说五蕴有啊，有人又有法，开始对治这些种子。用什么对治啊？是用根本无分别智对治，就是五蕴皆空的思想对治。这五蕴皆空，你一看这有错了，说这是邪见，哎，把它换成那个五蕴皆空了。这个根本无分别智这么一起一生熏成种子了，熏成种子了，你这不是那个清净种子增加了吗？叫转染成净又增加了一点，又升起新的根本无分别智，又学习新的根本无分别智，结果熏得越来越多，就二谛三谛就进步。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德智怎么样啊？合一了，哎，合一了。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合不起来啊？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本智是分别的根本智，就是你一分别，你就不可能是后德智，你是分别智，所以呢，只能用分别来修根本无分别智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修根本无分别智，是在这个叫以歇除歇道的修的，来破坏性的来修。到地上呢， 根本无分别智跟那后得智成一回事儿了。哎，修的内容还是五蕴皆空，就是换种子。所以呢，既是修根本无分别智，同时它也就是后得智，合合起来了。如意思则，啊，对了，这个思则是配这五个的，叫通达思则，就是，哎，我到了出地了，这是一个思则，虽然是限量制，不是我们分别，但是它也是个思则，他得意识到，哦，我证了出地了，就叫通达思则，知道自己到出地了。随念思则、安立思则都是思则，和合思则，最后如意思则。什么叫如意思则呢？就是他想变化什么，想化什么身，想变什么情景，变什么境界，都如意思则。这就是后得智的内容，这五种差别。好。下边复有多诵成立如是无分别智，又有很多诵的呀，再来成立无分别智。这个呀，重复了，这个是重复什么呢？重复那个第三品，就是咱们不去看那个，你们回头可以找到那一段，就是如是尊严，若菩萨成就四智，可以得入唯识现。在那个第三品里，你们可以找到。那个如是尊严是哪儿啊？就是他讲的这个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，那个佛说的那个经里的话。现在呢，就是把那段话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诵的。哎，我们一复习内容，你就对上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鬼、傍身、人、天，各随其所应。等是心意故，许意非真实。这就是那个里头的第一个智，叫相为实相智。就是我们凡夫的实认识到的那个样子、那个相啊，互相是相违的。鬼、恶鬼、众生，傍身就是这个动物，人就是我们，天就是天人，这四个道的众生呢，各随其所应，就是各个随着自己业力所应。哎，等是心意故，等是就是同一个事儿，事儿是一个，但是我们四道众生的心呢，看到的相是不一样的。在这个最常举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佛说，你看那个衡水河，人间是水，鬼见是脓血。天见宝庄严，哎，鱼见是宫殿。人间是水，没问题。鬼见是脓血，鬼看到那个，不但那个里头是屎尿，什么都有，很脏的东西。但是他饥渴呀，他总是液体啊，他要去喝，两边还站着武士，拿着武器不让他喝，因为他没这个福报啊。哎，鬼见是这个，天见宝庄严。天见着呢，可能就是一条水晶铺的路，因为他福报大呀，他看那个世界就很美好。他福报大，他那个叫福报现行，他看一切都这个很美好。那个恶鬼众生呢，前生他借贷太多，太穷了，所以呢，他福报差，那就是看一切都很凄惨，好的东西看不见，好的东西看成坏的东西。为什么呀？他心里头没有那个好相，他看不到好相。鱼见是宫殿就不说了，那就是鱼根本就不知道水之外的世界，他在那儿就是分别，哎，这个地方有吃的，那个地方有伙伴能玩，这个地方什么能睡觉，那个他就跟他的那个城市一样，哎，水里头，各随其所应，等是心意故。你看，就是你说，我们人就认为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水就是一个物质嘛。你到那个，这不过这个四道众生都认为是物质啊，这点一样，只是看到的物质不一样。关键就是说，这个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你认为那是水啊，那不是真的是水。如果说客观存在水， 那就应该所有的众生看到的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个水，它不能变。为什么四道众生看的不一样呢？就是因为随着他的业报，他的那个业报显现的样子不一样，都是假的，都是梦。哎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说明什么呢？许意非真实，就是说你应该承认，客观那个叫客观外境，不是真实的，就是你业报的一个显现。所以一说大家就想起来了。然后第二个叫什么呢？于过去世等梦象二影中，虽所缘非实而镜像成就。于过去世等，这个等是指未来世。过去的事，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存在的，未来的事还没发生也不存在。但是，在古人很多人修定的时候啊，他想看过去的事，过去事就现前。那个这个是指的没他没见过的，你要是他见过的，有人说我见过的我也能想起来啊，那不是真实存在，就是那个你现在也有那个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我们说美国就有那样的，你破这个案破不了，你可以找这个叫通灵人士，哎，你给他拿一个现场的那个什么有关的东西，他一看，他就能把当时那个人作案的那个过程啊显现在面前，这就是过去式，过去式可以看见，可以现前。未来事可以现前，有的人可以预测，他能看到未来发生的事儿。有很多人做梦啊，都有这个现象，就是做梦里头见到的事情，过几天呢，哎，在现实发生了。哎，未来的事情也可以看到，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过去的事已经不存在了，未来的事还没发生也是不存在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。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？就是说你看到的呀，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，就这意思。我们现在讲唯识，就直接告诉你原因。你怎么能看到过去式啊？因为很多众生心里头都有过去式的记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就那个偷的人知道，那他心里头也有影像啊。你只要你的心比较静。力量比较大，能够感应到他那个图像，他那个图像就可以出现。哎，未来也是，说未来世是什么呀？未来世就是过去世。未来世啊，说未来怎么是确定的呀？因为你现在你造的业确定了，它未来一定是确定的。只是说你过去所有的事的因缘聚合起来，综合作用出一个未来。但是这也是一个丝毫不爽的客观规律呀，所以你有未来，有过去式就有未来式，这是影像就在那儿，哎，你看这个说明什么呢？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，还有梦，梦里头大家都承认是不是实际存在的，但是呢，你在梦里头的时候。你感觉跟这个现在是一样的吗？你就感觉是真实的生活，所以说你感觉这是真实的生活，不一定这就是真实的生活。相，这个相呢，简单的说有照镜子的相，哎，你像现在那个网上有很多那样，就是那个小狗小猫，看到那个镜子里头自己紧张得不得了，折腾半天。有的那个时间长了，慢慢啊，他能知道说那是自己。像现在这种能力呢，大部分动物都没有。这个灵长类，什么大猩猩啊，什么大象啊，聪明点的，哎，弄几次之后他知道啊，那是我，还知道照着镜子去打扮打扮。那一般的动物不知道，哎，所以就光镜子这么简单一个事情，就告诉你什么呀？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。还有一个相就是什么呢？定中相，就是那个时候入定，那个能入定的人很多。你在入定的时候，就可以那个很多相现前，就跟真的一样。像我们说白骨观，就是真的白骨就在面前。定中相也是跟真的一样。所以呢， 这些例子都说明，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最大家熟悉的就是梦。哎，在梦里头都以为是真的，其实呢不是真的。那你如果现在你说现在我认为是真的，你能确定这不是梦吗？你没有任何理由来证明它。虽所缘非实，上边那四个所缘都不是真的，梦啊、过去式啊、未来式啊、定中相啊，而镜像成就，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，镜像可以有。下边，若意性成，如果这个意我们是指的那个客观存在的外境，如果客观外境的那个本性，它的自性是成立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，这是真实的，那就没有无分别智了。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见的就是真实嘛，真实只有一个，真实不可能有两个。你这个就是真实的话，哪有那个五蕴皆空啊？你再空了五蕴，再去见三界唯有心，肯定没有那回事嘛。因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嘛，就不会有唯识的境界了，所以就不会再有那个无分别智，说梦中醒就没有梦中醒的事了，这就不是梦了。此若无，如果没有无分别智，佛果正得不应力，就是就没有人成佛了。这个在当时人们为什么一听知道这个不对呢？因为当时的人见了佛了。真的有佛果可成，说他怎么知道他是佛呢？也很简单，佛叫一切智者，就是什么叫佛？世界上一切信息他都知道，这就是佛。当时在印度，佛陀是那个外道都用的，这个说我成佛了，那个说我成佛了，那人们谁去承认的呀？人们都要试的。印度人那也很那个，就是那方法都有。就是我去问你问题，问你结果你答的不对，你成什么佛呀？你只要一个问题答的不对，证明你就不是一切智所以像佛也是，他说成佛了，很多人去试他，我不是讲过那个吗？这个是问什么什么，拉了两大车那个树枝儿，问佛树叶一共有多少？我讲过吧？还有一个。问佛那个小树林的树叶有多少？佛说了一个数之后，他说我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？后来他想一个办法，他到小树林里头摘了一部分树叶装他兜里，又走到佛那问说你说小树林有多少？佛就说多少多少，那个数字正好就少了他那个兜里的那个叶。所以你这个是不是佛？当时人们能证明的。哎，还有那个一群放牛的，别人劝他们说你们去。有一个成佛了，你们去学学佛吧，修道吧。他们说他是不是佛呀？这帮人说问他什么呀？说他是王子，什么天文地理，他那从小就学，那你考不住他。他没放过牛，我们问他怎么放牛，哎，结果到那一问，佛说你记住12个步骤，先挑种，什么种类的牛好。然后怎么养，怎么给它搞卫生，怎么这个饲料，怎么这个繁殖，什么，一直到最后怎么养成一个大牛群，给他讲的那些放牛的一听，服了服了。他要不是一切智者，他又没放过牛，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么细呢？他就是知道一切信息。所以这个这儿一说，如果说真的有外境，没有无分别智，没有佛果，那就这个我说我成佛就不应理了。但是当时人们都知道他确实是一切智者，确实是佛，所以证明反过来证明什么呀？人们说没有无分别智是错的，哎，真的有无分别智，真的有能成佛。这个呢，就是那个对应那个第三品里头的那句话，叫什么呢？如果人们说客观这个就是物质世界是真实的哈，应无功用，自然解脱。 就是因为我们凡夫都见到真实了嘛，你见到真实了，你就应该是智者，你就应该不犯错误，你就应该没有痛苦，没有烦恼，你就应该得大自在。因为你见到真理了，你掌握真理了，你见到真实了，你怎么还会犯错误呢？就应该你已经是佛了，就是。我们凡夫就是佛，我们凡夫什么不知道啊？什么？你看现在的教科书把这个世界什么几大定律都分析得很清楚嘛。但是实际是不是呢？哪个凡夫没有烦恼？哪个凡夫这个就是叫得到自在了？没有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掌握的理论不对，证明他是一个假理论。下边还在证明这个唯识无疑啊，得自在菩萨由圣解力故，如玉帝等乘得定者一耳。得自在菩萨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，由于他对佛法理解的非常好，对这个真理理解的非常好，这种熏习的力量，如玉帝等乘，就是就随着他的欲望，帝等乘是什么呢？就是变化，就是他让帝变成水，他让火变成水，他让石变成金。他说变就变，因为那是一个假象嘛。他只要心力够大，他就能成。不光这个得自在菩萨得定者一耳，就是光普通这个世间人呐，你得了这个初禅以上定的人呐，都能做到。你像那个老道点石成金什么，都可以了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境界可以变。可以随心变化，那你境界肯定不是真实的。真实的你怎么变的呀？那石头是客观存在，你怎么变的？成就拣择者，有智得定者，思维一切法如意皆显现。前边那个是能叫境随心转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学法。思维一切法，就是我们学佛法、学真理、学道理，如意皆显现。什么叫成就拣择者呢？就是成就观，做佛法，比如如梦观，做这个各种佛法的观，观就是拣择嘛，就是智慧嘛。成就观的人。有智得定者，就是有佛法智慧又得了定的人。他在思维一切法的时候啊，如意皆显现。那个释迦是举例子，就是说，像这个人呢，他观成就了，或者是说这个又有智慧又得定了哈，他念佛佛就在面前，就是意就显现。我们现在念佛是念佛名。那个佛名指的那个意怎么样？不显现。他是思维一切法如意皆显现，就是他思维什么，什么那个意就出来了。他念佛，佛就在面前；他念法，法就在面前；他念什么法，相应那个佛法的道理就显现出来。
像刘老师念佛的时候，那个佛是不是也是化身？
假象，
是吧？
就是五蕴里的假象。五蕴假象可以叫化身，对，也是他一个影像的化身。但是呢，他那个意出现，关键是，他是那个名字指的意嘛？你想他一定是假象，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，一念他名字意出来了，那个意是什么意啊？一定是你看到过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像，你认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他出现什么。所以它是那个名指的那个意，那肯定不是那个阿弥陀佛的本相，这是就是说学道理、学法那个意都可以出现，最后一个送字， 无分别智行，诸意皆不现。这是另外一个现象，就是你的无分别智，根本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，诸意皆不现，一切境界、五蕴十八界全空了。这也说明什么呀？那个境是假的，境要是真的，你怎么能不显现呢？证明它只是一个显现，它没有那个自性。有自性，你就分别不分别，它都在。现在你结果这儿一做官，五蕴都空了，就证明这个五蕴不是真的，五蕴就是一个假象。你把这个假象，用心力给去掉了，它就不显现了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呢？唯识无义。世界上只有心，没有心外一切法。这些现象都来证明唯识无义。最后一句，当知无有义。应该知道，如果你确实认为没有心外一切法的话，有此亦无实。这就是根本无分别智。你知道心外无法了，你就叫喜足无分别。你确信了没有法，我分别那不是自找麻烦吗？结果你对一切义都不分别了，有此亦无实。你认为一切义都不存在的这个想法也不会有了，结果无知亦无得，就证到无分别智。下边我们讲快一点啊。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分别智唯有差别。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经，与无分别智唯有差别，就是说般若经的讲的什么呀？就是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就是般若经讲的内容，这两个是一回事儿。整个般若经就是告诉你怎么得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内容是什么？你看无分别智内容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。般若经的内容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。所以呢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无分别智。如说菩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非处相应，能与所余波罗蜜多修习圆满。这个如说是如哪说呀？就如般若经说。现在他这个我们讲的是无分别智，现在他说般若经啊就是讲的无分别智，跟我没有差别。如般若经里头就这样说，般若经怎么说呢？说菩萨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多非处相应，安住在什么地方？相应就是安住在那个地方。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非处相应，就是不是地方，就是菩萨不待在那个地方，他就是无分别智了。如果菩萨跟非处相应，就是说他不应该待在什么地方，他就不待在什么地方的话，这就是他得到这个智慧了，就能与所余波罗蜜多修习圆满。所余就是前五个波罗蜜多布施持戒，你就能修习圆满了。就是说你有智慧才能修好前五度。你知道说三轮体空，没有人我，没有法我，你才能布施，才能修圆满。你没有智慧，你前边五个修圆满不了。云何名为非处相应？修习圆满，有远离五种处故，就是五个地方是非处。什么叫非处？就是不是菩萨待的地方，菩萨不在这五个地方待。第一个，菩萨远离外道我执处故。外道除了佛法才讲无我，一般都是外道讲我执。注意，大部分佛教徒啊都是外道我执。你不是说你一三皈依我皈依佛，就我执就没有了，你得学习。 所以外道我执，我们佛教徒一般都有，就知道有我。二，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故，就是没有登地的菩萨都有分别。这个无分别智呢，远离了分别处，就是远离了地前菩萨的所有的分别。当然，这个也包括错误分别，包括佛法的正确的分别都离了。三，远离生死涅槃二边故。这个初地以上菩萨能够离两边，生死边，我们凡夫现在在生死边，他没有这个梦了，没有生死了。涅槃边。二乘无余涅槃，入涅槃去了，入常定去了，涅槃边。大乘菩萨怎么样啊？不入涅槃。哎，他从那个这一刹那证了无分别之后，得知一升起，一看到众生心，一看到我们的梦，他立刻就怎么样啊？化身众生入我们的梦去度众生，他不入涅槃。所以他远离生死涅槃二边故。二边，四远离唯断烦恼障生喜足处故，这就是小乘。小乘就是断了烦恼障了，其实他只断了那个粗烦恼，叫八风吹不动，那些明显的大烦恼。实际上那个每天那个吃喝拉撒睡那些事儿，那个分别烦恼他没断，但是他断了那个说，我八风吹不动了，在世间人里头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生喜足处。他就满足了，就去入涅槃去了。大乘菩萨要远离这个入涅槃的这种思想，哎，因为还有很多众生恩还没报，佛恩还没报，要继续度众生，哎，要管别人。第五个，远离不顾有情利益安乐，住无余依涅槃界土，哎，这也是小乘，就是。哎，自己能入涅槃了，他这是被迫的，他不入不行，他不入他要退，所以他只好入。入了之后呢，只好不顾有情义理了，什么父母什么都没法报了。所以这个小乘呢，不是一个圆满的果，也不是一个真的果。菩萨远离这五处，最后一项就是声闻等智与菩萨智有何差别？有五种相应之差别：一，由无分别差别。位于蕴等法无分别故，就是菩萨对于五蕴等法没有分别了，他五蕴空了。小乘五蕴都还有，他还有分别，所以这大小乘的差别。哎，大乘无分别，小乘有分别。二，由非少分差别，就是。位于通达真如入一切中所知境界，普为度脱一切有情，非少分故。这是大乘菩萨，就是大乘通达真如啊，是通达一切法的真如，一切法的空相，他都证到了，空了一切法。那个二乘呢，他只是空了一个人我，法我没空。哎，他那是少分，通达了少分真如，普为度脱一切有情大乘。哎，小乘，你也不能说他一点没度，因为他得了涅槃，叫有余涅槃，还没入无余涅槃后半生，他还可以度一些有情，但是呢，是度少分有情。哎，大乘非少分故，就是自己。境界也是全部的真如，然后这个度有情也是度所有的有情，三有无住差别，为无住涅槃为所住故，大乘菩萨不住涅槃还度众生，小乘住涅槃，这个区别很清楚，有毕竟差别。为无余依涅槃界中无断尽故，就是那个大乘菩萨呀，也是无余依涅槃， 为什么呀？你那个，你比如说这一生你证道出地了，你有这个最后的这个余一哈，这一生，但是你下一生，你就没有这个轮回了，没有这个不投胎了，就无余一了。所以大乘菩萨入的也是无余一涅，但是他在这个无余一涅盘当中呢，他不断，他又是无余一涅盘，他又去度众生。哎，化身度众生，所以他这个叫圆满毕竟，哎，这个究竟，那个小乘呢，一入无余涅槃，不能度众生了，哎，这就不究竟。最后一个，由无上差别，为于此上无有余乘胜过此故。此是什么呀？大乘、佛乘、菩萨乘。哎，就是在这个菩萨成佛的这一乘上，在大乘上，位于此上，无有余乘，没有其他乘能胜过这个了。大乘最高，成佛乘就是最高了，没有比成佛还更高的乘。这个话你记住，这是佛在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里头佛说的，在大乘之上没有余乘。胜过这个秤了，可以帮助你认清很多不正确的说法。延长一点吧。此中有颂，这是总结上边，诸大悲为体，因为菩萨有大悲心，有五相圣智，是出世满中，说此最高愿。就是说，菩萨的这五个殊胜的地方呢。在世间跟出世间的圆满当中，世间圆满是什么呀？世间修定圆满就是非想非想定，这是圆满。什么世间它也有它的这个圆满的修法，在出世的圆满中说此最高愿，就是你到修菩萨乘成佛，这是最高的境界。这是最后一段，是回答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有人问问题，说若诸菩萨成就如是增上施罗、增上智多、增上般若功德圆满，先解释一下，这个增上施罗经常用就是见，这第一次我们见增上智多，说第八品是增上心学。增上心学，这为什么不说增上心，说增上智多？智多是心的意音，就是说为什么要用意音？是这个原因。这个玄奘法师他那个梵文好，所以他就掌握得好。在梵文里头也是心有两个字，一个呢跟我们中文的这个心呐、啊、意思一样，就是既指心脏，就既指物质的心。又指精神的心，我们汉文这个心就是两个意思都有，哎，但是梵文里头还有一个字呢，它光指精神的心，不指物质的心，就是智多。所以增上心学呢，它就是告诉你说，在梵文里头就是智多，就光指精神的，不指肉团心，这样的话呢更准确。所以他就告诉你说，这是用的"智多"那个字。说菩萨成就了增上的界定慧，于诸财位得大自在，就是他的财富无穷，那就是随心所欲了。他的位也是他，你像释迦牟尼投胎，他投胎以前他看了，我上谁家投胎啊？他选来选去选了一个。王子，哎，就是他想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啊？他自在，他想到哪儿投胎，他有那个福报，哎，都得达自在了。何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菩萨功德圆满，财无量，位无量， 智慧无量，还有一个什么呀，大悲心无量，要度众生。说问题就是说，那菩萨那么多财产，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穷人呢？咱们帮帮不帮帮啊？问这个问题。下边回答这个问题，菩萨呀，见彼有情，看到那个有情，于诸财位有众业障故。就是有的有情啊，他自己的那个造的业呀，对于得财位有众业障。比如说前生非常小气，非常前面光从别人那弄，不布施，这样就是我们很说的很简单，你在银行不但不存钱，你还借了很多债，那你下一生是什么呀？那就只能还债了，你不可能有财富，这就叫重业障。哎，这也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？说菩萨给你那个财，给你位，实际上还得什么呀？还得哎，你自己还得有这个那个有这个东西，它才能跟你相应，才能显现出来。你如果自己就没有，菩萨也没办法。当然说他神通大，他不是想变什么？是，你没这个福报，他也可以，他如果想度你，比如说这个能度，他也可以给你财，给你位。但是那是一个神通变化，是一个临时性的，哎，不是那个真实的，不是长久。第二个，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，障生善法故。就是菩萨看到那个有情啊，如果你布施给他财位，会障碍他生善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是这个人呐、啊，没有财没有位，就是穷人，地位也不高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在那儿勤勤恳恳，也没什么别的想法，又在那儿创造财富，又在那儿尊重别人，又在那儿帮助别人，哎，他在那儿修善法。如果这个菩萨一看，我如果给他一下发大财了，一下给他升大官了，他就怎么样啊？他就不做那些善法了，他就不勤勤恳恳的去劳动创造财富了，他也不去帮别人了，就开始什么呀？开始享乐、挥霍，这个欺负别人。你看那些所谓什么官二代、什么富二代，就容易生这个什么呀，就是你给了他财位呢，他就障碍他生善法，所以菩萨呢不能施给他。见彼有情，若乏财位，厌离现前故。有一些有情啊，如果是穷，位置也不高，生活很艰难很苦，他会什么呀？他会感觉到人生是苦，他会求我怎么脱离人生苦的根本方法，他去会求道，他会去求真理，他会去修行，这是好事。这个菩萨一看呢，这个人要是没有钱，他会升起修道心，这个时候这个菩萨也不会给他钱。为什么一给钱他觉得生活挺幸福挺好，世间又成长乐我净了，哎，不修行了。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，即为积累不善法因故。跟那个上边相信，就是说这个有情，你如果给他钱给他位，他就会什么呀？他就会作恶。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这个人财大气粗了之后啊，他那个欲望也大了，占别人的东西，欺负别人，哎，造不善法，菩萨也不会帮这个忙。最后一个，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，即便作愚，无量有情损恼因故。这就是你给他有钱有势了，他就欺负别人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也是一个轮回的规律。是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。所以呢，现在有情缺乏财位啊，这是菩萨认为这个状态对你是最好的状态。他如果现在施给你财位呢，就是害你，使你或者是造恶事，或者是本来能够解脱，你不求解脱， 所以你就知道，菩萨度众生啊，是时时刻刻看着你，只要你有度的可能，他一定要度的，就说明这个问题。所以你不要去考虑那个佛菩萨，说哎呀，佛菩萨啊，你怎么不帮帮我呀？佛菩萨光想帮你了，哎，你想的那个帮你啊，不一定是帮你，你就跟现在那个就是刚学佛的人。有的求这个生孙子，有的求这个事业发达，有的求病好，佛菩萨全埋怨了，全埋怨了，全不学佛了啊，病好了，吃喝玩乐去，啊，那个事业发达了，再发达去，哎，肯定是这事儿。所以佛菩萨真帮你，就是帮你从轮回当中从梦醒，这是真帮你，别的那就是害你。下边就是总结一下，见业障现前，现前就是那个你穷了，他才厌离现前。哎，业是那个就是业障，障财，障是障生善法，积极是积极那个不善法，损恼是损恼有情。所以呢，现有诸有情，不感菩萨施，就是他感应不到菩萨的布施。嗯，回答这么一个问题。看来这个下边再两讲或者三讲，嗯，然后结束之后呢，还有时间，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，你们也可以准备一下，有什么没搞清楚的问题，甚至你可以总结总结自己的心得。嗯，就跟那个谁，说，哎，隔了一段没听，再一听，感觉不一样了，怎么样？听懂了，感觉收获很大。哎，原来，实际上说，你要是没有前边的那个听，你有这一天吗？没有，那就是循序循序循序，它就量变就引起质变了。哎，所以你就是大量的熏习，它肯定要发生质变的。好，我们来回想啊，有没有这感觉呀？大乘是怎么回事？大乘怎么修？你，哎，你清清楚楚的了，比你学，你好多居士学了多少经论是吧？学了多少年？你问他大乘理论怎么回事？怎么修？他还是不明白。